那今天的读经的经文是《哥林多后书》的4:3-10，我们一起来诵读。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人身上，等不幸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形象，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那丰富光从黑暗里照出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身也显明在我们身上。
好，今天正道的讲员是梁树荣牧师，题目是什么是福音。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什么是福音？不晓得大家的感觉哈，好像这个题目不太像一个主日崇拜的一个题目，有点像一个布道会啊。布道会里面我们都是基本上是向还没有信主的来解释福音啊。那我们坐在这里的，我估计我们大部分都是信主的，可能我们当中有些信主已经好多年，那么还需要听哈、什么是福音啊、这一类的讲道吗？最近我有机会再看刚才我们所读的一段经文，《哥林多后书》4章，我看到保罗跟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呢，一再提到福音。哥林多教会是保罗在他第二次布道行程的时候呢，来到哥林多这个城市，所建立的教会。所以呢，哥林多人从保罗的口中呢，他们已经听到福音。那么为什么在哥林多后书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保罗还需要跟他们讲这个福音？我觉得那个问题呢，可能跟我们的情况很相似，就是呢，我们信主以后呢，可以因为很多不同的原因，我们对福音的了解可以出现一些改变。就有点像在第四章第三节。我希望以后我可能把这个字把它放大一点，后面就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哈。第4章第3节，如果你看得不清楚，可以翻开你的圣经，就有点像第四章第3节那里，刚才我们已经读过的哈。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福音被蒙蔽，蒙蔽这个字呢，在原文啊，在原来的文字， 跟第三章，如果你翻开圣经，你稍微看一下第三章的时候呢，在第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就曾经有很多次出现有一个字，就是帕子，啊，是同一个字，蒙蔽跟这个帕子是同一个字。这个帕子的背景是怎么样呢？就提到摩西的这个帕子。刚才我说的可能要稍微讲一下那个背景。背景就是当时以色列人啊，在旧约的时候呢，他们离开埃及，进入到这个旷野。神在旷野的时候呢，就借着摩西把十诫颁给以色列人。是怎样颁给他们的呢？就是摩西在山上啊40昼夜，在40昼夜的时间，摩西与神相会。结果呢，当摩西经过40昼夜在山上与神之间的相会，他下山的时候呢，大概是感染了神的荣光，所以向下的以色列人看到摩西，就觉得他面上满了都是发光的。所以呢，摩西当时在以色列人面前，他要用一块的帕子呢啊遮盖自己的脸，所以是用帕子蒙上脸，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呢，福音被蒙蔽，有另外一个翻译呢，我给大家看呢，就是《申普及译本》呢，它的译本就是：如果我们所传的福音被帕子遮盖，我们觉得奇怪，福音为什么会被遮盖呢？那很明显呢，就是魔鬼的作为。所以如果我们再看第四章第四节呢，那里就有提到此等不信的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福音被遮盖，那当然就是魔鬼的作为啊。所以第四节就提到世界的神怎么样，他们弄瞎了世人的心眼，让他们看不见福音的荣光。那魔鬼用什么方法可以弄瞎世界的人的心眼，甚至也让哥林多的信徒，尽管他们以前听过了福音，也可以被蒙蔽，福音被蒙蔽，被遮盖。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一些杂质就是一些不纯净的东西不一定是不好的，但总之就是不是福音的，把它加进去，结果呢，福音就给弄得就是所谓稀释了就是 dilute 就给把它弄稀了，弄稀了所以呢，福音呢就好有点像加了一个帕子，结果呢，人就看不见那个真正的荣耀的福音。然后继续，我们再看第四章第五节，保罗就跟我们讲到一个举例保罗知道我们听到怎么福音又给遮盖，大概不一定那么容易明白，所以他就举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就是什么被蒙蔽的福音是什么呢？就是传自己。所以你看到保罗在第五节，我们原不是传自己，那你可能觉得奇怪，怎么传自己有问题吗？难道保罗传自己就是蒙蔽了福音了吗？老实讲， 保罗绝对可以传自己，是不是？你看他是怎么样信主的，他以前是怎么样到处逼害那些基督徒，然后在去姨妈，就是去那个Damascus 哈，那个路上非常神奇的，耶稣向他显现，他就有了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从此以后呢，他竟然到处传扬这个耶稣。你看，这个是一个多么有力的一个见证。他当然可以呢传自己，他当然可以呢到处讲他自己怎么样信主的这个见证。所以保罗传自己不见得有什么问题吧。我们不是很多时候去布道会的时候呢，也常常听到很多人他们怎么样讲他们的信主的见证，是不是？那很多见证确实是非常感人的。我相信保罗如果他到处讲他怎么样信主的见证，一定很吸引还没有信主的人。但是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留意，保罗从来没有在他所写给教会的书信里面提到他信主的见证，没有，没有哪一本他所写的书信都没有提到。我们知道保罗信主的整个经过啊，都是在《使徒行传》路加医生所记载的。大家都知道《使徒行传》不是保罗自己写的。保罗信主怎么样信主，基本上都是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所看到的。所以保罗是否很清楚地知道发生在他身上的故事，他的见证不一定能够可以彰显福音的荣光。你可以想想，如果他到处宣扬自己的信主的见证，他就反倒成为福音的主角，犹太人跟外邦人听到的是保罗的故事，而不是基督的故事。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保罗的见证反倒成为一块帕子，遮盖了福音的荣光。所以在保罗所有的书信里面，他完全没有提到他信主的见证。甚至有一次他对哥伦多教会的弟兄，他怎么讲，在哥伦多前书第二章第二节，对不起大家可能有一点困难在后边看的，在哥伦多前书第二章第二节保罗怎么说，他说因为我曾经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什么都不需要知道，我也什么都觉得不是那么重要，我希望你们知道我最重要，我觉得应该知道的，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保罗清楚知道耶稣基督的故事远远比他的故事更重要，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五节最末后的一节，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可以看到，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传基督耶稣，哎，好像保罗不是这样说啊，保罗不只是说传基督耶稣，保罗说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传基督耶稣为主。两方面，两个都有一个很大的分别。 传耶稣基督跟传基督耶稣为主。如果只是看前第一项，如果保罗只是传基督耶稣的话呢，那保罗就只是传扬一个神啊，他就是耶稣基督。哎，这个神非常伟大，他是怎么样的全智全能全在啊，他怎么样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然后呢在十字架上被钉死，后来竟然复活升天等等。但是那么神奇的一位神啊，他那么厉害，他跟我有什么关系？但是后者呢，传基督耶稣为主呢，却有一个很大的分别。因为如果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呢，就是提到这个基督耶稣跟我的关系，就是主人跟奴仆的关系。圣经里面在这里说仆人，在原来的文字，我们也应该回到保罗的时代，那个时代的仆人不像现在的仆人，保罗时代的仆人就是奴仆 slave， 原来的意思就是这样。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我传耶稣基督为主呢，这是我要让大家知道基督跟我们的关系，这是主人跟奴仆的关系，是保罗时代的人他们都清楚地明白的一种关系。保罗要传扬的福音是要让世人知道耶稣基督不但是神，他更是我们的主人，我们只是奴仆，我们与耶稣基督的关系是主人跟奴仆的关系，这个才是保罗要传的一个福音。那也许你会觉得很奇怪，那怎么可能是一个福音？谁会觉得做奴仆是一个好消息，是一个福音？而且呢，做基督的奴仆好像有点抽象或者是有点难以想象，基督根本不在世上，我们怎么样做他的奴仆呢？如果我说奴仆，我就跟我的主人那个主人在我的面前，我看得见，我摸得着，这个我就明白我是他的奴仆。但是这个基督已经不在世上，我怎么样做他的奴仆？但是我请大家特别注意第五节在末后的一句，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原来保罗要他们知道，他不光是耶稣的奴仆，他也是哥林多教会的奴仆。为什么保罗所写的书信一直完全没有提到他信主充满戏剧性的经过就是说他信主的见证？我相信保罗清楚知道他信主的经历并不一定能够可以帮助人能够明白为什么成为主的奴仆是一个好消息。保罗知道他信主的经历极其亮，只会让人觉得非常神奇也许保罗信主是一个神迹，但是神迹不一定能够产生任何的关系。正如主在世上的时候，他行了无数的神迹，那只是神迹让所有看见的人都愿意跟从他吗？都愿意以他为主吗？不见得。世上只有主所亲自拣选的12个门徒， 跟从他。事实上呢，当主被抓的时候呢，连他所有的门徒都逃走，甚至其中有一个更是出卖他的。过去他们亲眼看到主怎么样一个一个的行无数的神迹，但是好像所有这些神迹都不能够加深他们与主的关系。保罗当然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到处传福音，不是要带给那些听的人只是一个惊喜的一个感觉，或者是你们信主你就可以得到什么好处等等哈。就好像我在非洲的时候最流行的一种福音是什么，就是 health and wealth， 所谓成功神学，你信耶稣你就能够可以得到钱，你就能够得到健康。你知道在非洲他们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有健康，然后就是有钱，你就信耶稣，信耶稣就能够带给你 wealth and health， 可以得到钱，可以得到健康。这个根本不是圣经里面所讲的福音。保罗当然知道，保罗他所传的是基督耶稣，是天地万物的创造主，他怎么样愿意成为世人生命的主人，世人相信他就可以得到一个新的一个完全不同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不是让信的人可以得到这样那样的好处，这个新的生命只是一个服侍主的生命，也是一个服侍人的一个生命。讲得清楚一点，这是一个奴仆的生命。就像保罗在第五节所说，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不要忘记哥林多教会是保罗所创立的，保罗是他们的 founder， 是他们的创办人，他绝对可以在他们的当中享受非常崇高的地位，但是他竟然清楚地声明他是哥林多教会的仆人，他只是一个服侍哥林多教会的奴仆。所以保罗现在特别提醒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们所领受的福音其实是叫人做奴仆。我相信哥林多的信徒一定会觉得非常惊讶，叫人做奴仆是一个福音吗？保罗多年前来到哥林多向当地的人传福音，如果你们翻看使徒行传十八章第五节就记载每逢安息日，这个就是他们在哥伦多的城市的时候呢，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发犹太人跟希尼尼人，然后第五节说希拉跟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未到必撤，向犹太人证明耶稣就是基督。保罗所传的福音只是证明耶稣是基督，这个是他多年前在哥伦多的时候呢所传扬的。当时很多哥伦多人愿意相信并且受洗，你看使徒行传十八章那里记载这个事情。尽管他们大部分都是外邦人，但是他们当然也知道犹太人的基督是神现在保罗告诉他们，你们知道吗？这个耶稣就是基督，所以你们应该相信他。结果他们愿意相信，大概他们希望这位基督既然他是神就可以祝福他们， 带给他们各样美好的福气，而且呢将来更可以上天堂，总之就是得到更好的。但是奇怪，现在保罗在跟哥林多教会的会友信徒讲的时候，保罗却告诉他们信耶稣是成为奴仆。那么信耶稣真的是一个福音吗？我们再来看第七到第十节。第七到第十节，事实上这个就是我们在整章圣经里面可能是最熟的。刚才我们唱诗歌的时候，也有其中有一首诗歌就是也讲到哈，我们又这宝贝放在瓦器里面，我们都觉得很熟。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可以，刚才如果你一直在听的时候呢，第七到第十节基本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就是保罗跟他们讲到你们信主的你们是奴仆这个背景。在过去呢，也许我们读这一段的经文，我们觉得呢大概是为着信徒如果遭遇逼迫，遭遇绝大的苦难的时候呢，这一段经文可以带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很大的安慰。我觉得如果我们只是觉得这一段经文如果抽离了没有看上文的时候呢，只是认为是信徒遭遇苦难，遭遇很大的逼迫，哎呀，那就正好这一段经文。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对我们有关系吗？我们现在活在一个根本没有苦难也没有逼迫的一个环境，就像我们现在活在北美，活在一些基督教的国家里面都没有这些问题，那就好像这一段经文跟我们就没有特别的关系。当然还有呢，就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这一段经文如果只是适合那些在患难当中的信徒，那就跟上文保罗在上文不是讲到信徒在逼迫在困难的当中，保罗在上文是跟他们讲什么是福音。就我们知道接受福音是以基督耶稣为主人，我们只是他的奴仆，奴仆唯一的一个特色就是服侍，透过服侍世上有需要的人，我服侍基督，那好像就接不上去。为什么保罗讲福音忽然间就讲到我们信徒会遭遇这个患难，遭遇逼迫等等？所以我觉得呢，第七到第十节的解释应该借着上文继续讲到福音的事情。在第七节保罗提到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在保罗时代呢每一家都有瓦器，瓦器当然不是一些贵重的器具，那个意义就有点像很多很多人的家里面都有奴仆一样，同样都是家里面很普通很地下的物件。但是如果瓦器里面存放着一个宝贝，这个瓦器就变得很不一样，你会很小心，很宝贝这一个瓦器。那这个瓦器当然就在你的眼中有完全不同的一个看法。保罗在第七节提到瓦器里面的宝贝是谁？当然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如果我们延续他所讲的福音的信息，就是说 我们尽管是奴仆，但是我们的主人是耶稣基督，就像瓦器里面的宝贝。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接受耶稣为主，我们成为奴仆，不是让我们变得毫无价值，也不是成为一个被奴隶的一个人。相反，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才有价值，就是因为在我里面有一个宝贝，我们才有一个独特的一个价值。而且呢，不但如此，你再看第七节，这个宝贝在瓦器里面不是给收藏起来的，相反呢，是透过瓦器显示它的能力。也就是说，我们都能够成为有能力的奴仆，我们都可以具有基督耶稣的能力，是莫大的能力。透过我们这些奴仆可以彰显出来。然后我们继续往下看第八到第十节，如果是从整个上文来看，这里不是讲到一般信徒在生活上所遇到的逼迫苦难等等，乃是当我们甘心情愿做奴仆的时候所遇上的种种的困难，种种不容易处理的环境。比如如果大家可以看得清楚，在这里提到有几方面，四面受敌啊，就是说发觉四方八面都有压力给你啊，然后心里作难，然后遭逼迫啊，就是说你可能被人欺负啊，甚至有些时候打倒了，有些时候不是说你一定可以站在每一个人的面前，就是你会给打倒了，但是不用惧怕。保罗说，我们里面的宝贝具有莫大的能力，都可以足够应付一切的困难，一切的问题。真的，很多时候如果你什么都不做，那什么问题都没有，但是你愿意服侍的时候呢，那问题就会来的，种种不同的问题。但是保罗跟我们说，不要怕，当我们侍奉的时候，我们履行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吩咐，我们只是做我应该做的事情，一个奴仆的事情，不要怕，耶稣在我们的里面，他一定会帮助我们。所以保罗所传的福音，一方面叫我们成为主的奴仆，做一个服侍人的人，真的是要付各样的代价的。那当然这个不容易吸引谁来愿意做，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这些困难的环境，让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机会或者是一个平台，我们可以经历基督耶稣的能力。可以这样说，没有这些经历，我们根本不会知道基督的能力。如果我们信主以后每天都是好的，那你就可能觉得根本不需要什么基督。如果一切都是一帆风顺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忘记。那如果是这样，怎么样跟基督建立一个关系，甚至一个深入的一个关系？所以现在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向 我们这些在世界上卑微的罪人宣扬一个很重要的福音，就是相信耶稣是基督，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罪得到赦免，卑微的罪人因此竟然可以跟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建立一个真实的、深入的，甚至是永恒的一个关系。那么这是一个怎么样的关系呢？保罗告诉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这个是一个奴仆与主人的关系，是一个服侍人也透过服侍人来服侍神的一种关系。当然这样的服侍跟这个世界的潮流是相违背的，但是能够这样的服侍却能够建立人跟人的关系，也建立人跟神的关系，两方面。世界的问题就是因为人跟神没有关系，甚至是敌对的关系。世界的问题就是人跟人都出现很多很多的问题，没有想到服侍能够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人生最大的问题。所以保罗说，这个就是福音，这样的人生才是最有意义、最蒙福的人生。这个就是保罗希望我们明白的福音。福音是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往下保罗会提到，在第五章十七节，我们在基督里是一个新造的人。所谓新造的人，不是一个旧人加一些宗教的活动，新造的人也不是一个旧的生命加上神这样那样的祝福，这个不是新造的人。一个新造的人是一个完全新的创造， A new creation。 那肯定呢，一个新造的人跟一个这是他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生的方向，是跟以前的生命或者是跟没有神生命的人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生的一个方向。这好像如果神重新创造我成为一条鱼，那我就不会再在陆地上走来走去，我会在水里面来游泳，是不是？那到底是怎么样的人生的方向呢？保罗告诉我们，是一个奴仆的人生的方向，是一个甘心情愿服侍人的一个方向。一个最能够改造世界的人，最能够让人怀念的人，不在乎他能够站得多高，或者是他有多大的权力、多有钱，乃是在乎他们怎么样服侍这个世界。你只要想想过去曾经服侍你的人，父母，或者是你的孩子、你的爱人，我想你就明白，你非常怀念的人就是曾经服侍过你的人。服侍大概不是这个世界所追求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个正好是主耶稣活在世上的时候他所走的人生的方向。在马可福音第十章十五节他怎么说？ 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大概我们距离要舍命的来服侍还有很远很远的距离，但是这个是一个应该面对的一个方向，因为我们根本就是主的奴仆，我们领受这个福音，这个福音所讲的就是要我们过一个做奴仆的生命。当然如果在布道会里面我们讲这个就没有人会信主，不过保罗当时不是跟不信的人讲的，保罗是跟哥伦多教会的信徒来讲的，就提醒他们小心，这个才是福音。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的话，可能在你里面对福音的了解已经有了一个帕子被蒙蔽。所以保罗透过这几节的经文提醒我们，要我们在这方面我们都要小心。求主帮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在你的话语里面我们常常觉得有很多很多我们需要在你的面前求你赦免，也求你继续光照，也求圣灵继续帮助，让我们真的可以按照你的话语活在世上，成为你的见证。主啊，帮助我们，不光我们只是在头脑上了解我们是你的奴仆，主啊，让帮助我们，让我们活在世上的时候，我们真的活得像一个服侍人的奴仆，荣耀你的名。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